今天我们来到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也感谢神在这一年当中，他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带领我们走过了2013年。我们感谢神，也更要仰望在新的一年，他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要走的前面的路，一直等到主耶稣他再回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犹大书这两节圣经一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也借着这两节圣经能够叫我们看见，我们在前面这一年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怎么样一个心愿，怎么样的继续的追求蒙他保守，一直在他的爱中，叫我们的生命有增长，不管我们个人的或是教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蒙恩典，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等到他再来。这犹大书是新约里头 一卷很短的，只有 一章圣经，所以这个犹大书就是我们读的20节21节，是很短的圣经。这个作者呢是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犹大是据圣经的学者说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犹大，他本来在耶稣生前的时候他也不是相信的，后来主耶稣死了以后他又复活，又向众人显现，那么这位他的弟弟也相信了，那么也做了为神做工，也是写了这卷犹大书。这犹大书的特点就是他讲的主题呢很简单，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呢有离经背道的事情要发生，有些人要离开信仰，有些人要传这个错误的信仰，会影响到教会，所以他在这卷书的主题就讲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警惕这个离经背道的事情发生，同时也要说到我们怎么能够来面对这些的难处，能够蒙神的保守，一直等到我们再见他的面。这个教会的内部的这个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离经背道，就是离开真正的信仰。这外面的逼迫固然是很厉害，当这犹大写这本这个犹大书的时候，过不久就有很大的逼迫要来临了。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自从在主后100年到300年的时候，差不多有200年的时间，他有10次的大的逼迫，杀害了基督徒，这个把基督徒关起来，把他放在斗兽场上给野兽吃掉，或者是用火把他们烧掉，把圣经烧掉，把很多的基督徒关在监里。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前后这样的200多年当中有10次的大的逼迫，但是基督徒有没有被消灭，圣经有没有被消灭呢？没有，经过逼迫，基督徒信主的心越来越坚强，以致有一位很有地位的官员要向该撒，就是他们罗马皇帝说，不能这样的对付基督徒，这样的一对付的话，他们越是信得更是坚定，而且呢他们会继续的发展，你把圣经都烧掉也没有用，他们仍然会坚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次很大的变化，就到主后313年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就 他为了要当时要跟另外一个对手抢夺这个治理国家的大权，他们的两个军队就有征战。那么这个最后呢，是这个康斯坦丁得了胜了，他就统一了这个罗马的帝国。后来他说他就要信耶稣了，他要做基督徒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他在看见个异象，看见他的军队在这个一个旗子的带领下往前冲锋，这个旗子上有十字架，有十字架，在这边有十字架的旗子带领他们的军队往前征战，结果就打败了仇敌了。所以他说我要做基督徒，我信耶稣了，然后这个教会就得到自由了基督徒就公开的可以聚会可以活动了那么这个呢是逼迫没有了，外头的逼迫没有了，但是呢教会内部的这些危机呢就不断的发生，以致有些人就很多的错误的信仰就这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那犹大这位神的仆人呢已经看见前面的问题，神也感动他，所以他就写了这个犹大书这个短短的这一节圣经，这段圣经其实这个被盗的事情就离开信仰的事情啊，是自古以来是有的在以色列人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他们出埃及以后一直等到这个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的以前这个有很多这些离开信仰的事情，就被盗的事情，在犹大书里头用了这个旧约圣经里头有八个例子，有八个例子来说明到这个教会内部这个这样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里头呢犹大书篇不多，但他却了举了八个例子第一个在第五节就说，在犹大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不信神的带领，结果呢就他们就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一个例子。到第六节就讲到在有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就是有些坏的天使，有些坏的天使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离开神这些不守本位的坏天使呢，他们也要神把他给拘留起来，等到这个审判的日子。第三个例子就是在第七节有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罪就是淫乱那么这个两个城市呢也受到神的审判，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都烧灭了，其中只有住在这个城里头的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他妻子出来了逃生了就剩下几个人。那么他的妻子因为还不甘心，还不舍不得在索多玛里头他那些财产，他就回头一看就变成盐柱了这是索多玛的例子。第四个例子呢就是在第九节这个有魔鬼为了摩西的尸首跟天使长争论的事情那个时候摩西活到120岁，神就把他接走了，他就到这个高山上，然后就神不许他进到这个迦南的地方，就说你是可以到山上看一看将来要进去那块地方的情形怎么样，因为他在有一次在米斯巴的地方神吩咐他，你就是到磐石前面吩咐磐石出水百姓就有水喝了。结果因为摩西看到百姓很不听话，他很生气，他就拿起杖来击打这个石头结果是有水出来了，可是神说你不听我的话， 你不在百姓面前显示我是圣的，那么你就不能够进到迦南，但是呢你可以到山上看一看迦南。所以摩西呢就到山上看了看看迦南的全景的情况，然后他就死在山上了，神就把他给埋葬起来了啊。结果魔鬼呢就要跟这个要得到这个尸首啊，天使长就不许他得到，就为了这个事情争论争论。那魔鬼为什么要这个尸首呢？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叫人来拜摩西。你看他是个大英雄，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要给他树碑立传，叫他来叫人来敬拜他。神拦阻的计划，所以这也是个被盗的例子。那下面我们看到的在第十一节啊提到了三个人，一个就是该隐，他把他的兄弟亚伯杀掉的啊。那么还有个巴兰，他是一个神借着他说话，他虽然是个先知，但他却是贪爱钱财，他去人家出了很多钱来雇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说你不能去，他非要去不可，那么他神就允许他去了，结果他要咒诅的时候，神就禁止他，让他说出祝福的话啊。这个也是个贪财的先知。还有一个呢是可拉，可拉就是也是个利未人，但是他不是当祭司的。利未人里头只有亚伦的后裔他的儿子才能当祭司，结果可拉就不服气，他有野心，他要当这个祭司，他要来比别人高，所以他就有一次的背叛，那神就把他给灭掉了。那么这个七次都是有其中有些要被盗啊，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那么这样的有很多的例子。那最后一次什么呢？就是以诺，以诺不是被盗的，他却是有预言，说到在将来的时候，在第14节说到，将来这些主耶稣要带领千万的使者从天降临，要审判这些不敬虔的人，审判这些不敬虔的事情，也要审判这些不敬虔的话啊。这有一次预言，有一次大的审判啊，这次审判将来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实现了啊。所以犹大书很短，但他却在用的八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来警告提醒大家要警惕教会内部有这些危机。那么圣徒怎么能够来兼顾自己，能够保守自己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呢？犹大就在20节21节他就开始就讲到怎样能够蒙保守，蒙到拯救。那么这里面他提到四个方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第一方面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一个他就说到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呢要在圣灵里头，圣灵里祷告第二个要祷告，第三个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蒙保守，第四个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个仰望。他就从这些经文里头他提到有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要造就自己第二个要祷告，第三个要保守在神的爱里头，第四个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他说你若是按照这四个方面去做的话，你们就能够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就能够蒙神的保守，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你就不会被异端，不会被这些错误的东西把它引走。就是对我们，虽然这个话是1000多年2000年以前写的， 但是对我们今天的说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主耶稣快回来以前，在末世上也有这些假先知出来，有些假基督出来啊，预言主耶稣在哪一年哪一天哪时候回来，这个都是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异端很多啊。我们在北美也碰到一些异端，有摩门教的，有耶和华见证人，在国内也有异端，有东方闪电，有各样的异端啊，很多很多。有时候你他说的话的话，你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有人说他说的也很对啊，那有什么错的呢？不知不觉就受到他的迷惑。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预兆的时候，他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啊？他不是说先有地震啊，有什么灾荒啊，有些战争啊？他把你们要小心，要提防有假先知要起来。先把提防假先知放在第一位啊，他说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啊，也能够行些奇迹，叫人看见以后也能受他的迷惑。他说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连神的选民啊都要受到欺骗。所以他就说，第一个他就提醒我们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就指着我们所信的基本的信仰啊，比如教会历史上常常有在主前啊，主耶稣升天以后，有教会以后，在几百年当中，教会不断的跟错误的这个道理有很多的这个征战啊，所以他们就会开了一些大会，一同来澄清什么是基本的信仰。比如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都是些基本的信仰。就这些基本信仰呢，就是每个基督徒他都遵守的，他都接受的，他都相信的。比如他说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如果你不信这个，你就离开了基本的信仰了。他说我们都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的，信他是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信他是为我们埋葬了，而且第三天他复活了。如果你不信耶稣的复活，有人是说耶稣是复活了，他是灵复活了，他的精神复活了，他的身体没有复活。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了，那么你就是异端啊。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怀孕而生的，那就明显是异端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基本的信仰，教会历史上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今天留给我们的仍然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接受都相信的。可能有些枝节我们不一定看法一样啊，有可能这样看法那样看法，但在基本上面呢，我们不能够错，不能离开，不能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至圣的真道呢，就说到我们基本信仰。为什么说是至圣呢？因为说 most holy 啊，最圣的，最圣的。为什么说至圣的呢？一个就是这些话是谁启示的呢？是圣洁的神，至圣的神所启示的。接着谁启示的呢？是圣灵的启示，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啊，圣的至圣的灵，他启示给谁呢？给那些圣先知、圣使徒，他们写下来的，他们是写的人，他是圣的。还有呢，传给谁呢？传给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是圣徒，他们也是圣的。还有呢，这些话是一个圣洁的，是纯净的啊，是神的话啊，是这个就是从几方面看。所以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本圣经，我们所相信的基本的信仰就是至圣的真道。所以他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啊，要来造就自己。怎么叫造就自己呢？ 就建造起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是比较幼稚，我们比较细啊，生命比较弱的。那么信了主以后呢，就叫建造，要造就，要造就。这个地方说造就自己，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你不要放松这个事情啊。怎么叫造就呢？造就就是建筑的意思 ，building 啊，把它就建筑起来，好像盖房子的，他要在这个根基上面一点点放这个材料上去啊，或者过去是用砖砌房子，那么就是一块一块的砖放上去，或者有些用这个混凝土来盖房子，那么就是根基打好了以后，这柱子也用洋灰用水泥把它灌起来啊，一步一步，就说到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自身的征道上能够得到造就呢？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怎么来呢？我们就叫读圣经，我们一步一步的读圣经，一天每天我们都来读，每年都来读，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在我们信主以后，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每天时时都要在这个征道上，这根基上来建造。这根基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他的根基上来建造啊，这个根基是稳固的。如果你在沙子石头上建造房屋，有风来了，有水来了，一冲就倒了。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在根基上建造，碰到患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动摇了；碰到逼迫的时候，你就会屈服了；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会丧失信心了。但是如果你是在正道上能够造就自己，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渐渐的、渐渐的，你能够稳固啊，就能够抵抗外面来的侵袭，抵抗这些给你的动摇，这些话语。为什么你听见一些错误的道理，觉得有时候哎说的还有道理？因为你没有东西来判断它啊，你没有东西来分辨它。如果你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你有稳固的根基，对神的话有全面的认识，那么你很容易就是分辨出来了啊。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也是守生的，他跟人一样，不过他就生得早一些，他把圣经的话歪曲了。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好好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个耶稣不是守生的啊，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守生的意思，就是他是在万物之上，他是居首位，他是超过所有的受造的东西。所以哥罗西书说第一章说耶稣是首生的，其实意思就是他是超过一切啊，他是一切都是靠着他造的。既然是他造一切的话，他就不是受造的啊。所以如果你能把这些话都好好思想明白接受，你就不太容易被异端的这些道理，他们像风一样的把你吹来吹去，叫你心里头不安定啊。所以要造就你要读的不是光读圣经里头那些有趣的话，那些圣经里头觉得没有什么很吸引人的话你也喜欢读不能说我就读这几句话我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别的我就也不管了啊！你要把圣经整个读一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花时间读圣经，你在神面前能够每天都读一点。圣经有66卷啊，圣经有1189章，圣经有20000多节。如果你每一天读一节的话，你要2万多年才能够把这个一天读一节。你要是50年呢，要好几十年才能读完一篇圣经。如果你一天 这读一章，那你要花三年半的时间才把圣经读一遍。弟兄姊妹，你们读过一遍呢？有吧？啊，我看见很多弟兄点头，有，读一遍，读一遍那是很好的。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圣经先读一遍，不管你怎么忙，你要把它读一遍啊。最近我接到这个在香港来的一位老弟兄给我来的电话，他最近虽然七八十岁，八十多岁了，他还到中国去找农村的教会去服侍去传道。他告诉我，在他的农村里头没有传道人，没有传道人，都是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外地区的传道人去服侍他们。他说有些弟兄姊妹读了多少圣经呢？100遍。哎呀，我听了以后我都吓了一跳，我还没读100遍呢。他们信了主以后就读了100遍。他说这个还不是少数啊，不说一个两个，可能偶然的有一个特别热心的读了100遍。他说很多啊，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啊。他们虽然没有传道人，虽然农村里头很缺少这个灵粮的供应，但他们确实从神的话里头来造就自己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已经读圣经好好读的，再继续再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如果你平时很忙啊，没有时间啊，一个月都不读，偶尔读我们一章，那就太过可惜了啊！你要抓住这个时间，利用每天的时间，好好的读圣经啊！你读没有说读圣经读的太过多了，读是觉得不够，因为每次你读的时候，今天你读了这一节圣经，过了一年以后，你再读这些圣经啊，你会体会到不一样，不一样，比过去我所读的更要深入的。有你有神的话，你就有力量。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强壮。你没有神的话是不行的啊！人要吃饭，不吃饭也不会增长啊。人一天三顿不吃饭，那你觉得你受不了。那动物有些不要紧，有的动物的话，这个一年它不吃东西也可以。可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每天都吃饭。你不能说一个月吃一顿大餐，吃海参鱼翅，然后一年你都不吃饭，不可能的。蛇可以在冬眠的时候，它在洞里头一个冬天它都不吃东西，但是神造我们就是我们要我们每天吃。对读圣经说也是我们每天读，忙的人你可以读少一点，有时间的人你多读一点，这样的话你就渐渐的被造就起来，你的生命就强壮了。第二个，在圣灵祷告，这祷告很重要，除了读经还要祷告。这祷告呢是圣灵祷告，这说到是这个祷告呢，就是不是说方言，不是说一些奇怪的话啊。这个祷告乃是你的心向着神的说话，也可以是出声音，也可以是不出声音。对，圣经里头有的是大声的赞美，高声的呼喊啊，在饥难中间他们呼喊神，他们出声音。那么我们也在祷告中间，我们也可以出声音，也可以不出声音，那就看情况。如果你坐在公共汽车上、公交车上，你要祷告，那你只能默默祷告，你不能自说自话那么你默默祷告。有人在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必要影响大家，你默默祷告。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在弟兄姊妹出声祷告。出声祷告，出声祷告能够把你心里的话能够向神说出来。有时候你默默祷告，可能祷告了几分钟以后你就困了，就睡着过去了一边祷告一边睡，当然也很有福气不过睡觉也很有福气，但是最好还是出声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到教会来的话听到就睡着了。有人说这个不好， 我跟他说很好，他们能够在聚会里头能够睡睡着了，很好，让他们睡吧，啊。但是我们祷告呢，我们有一个出生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全身、全心、全灵都向主打开，都向主打开。祷告不是什么形式，我们向主打开。圣灵祷告就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会带领我们怎样的祷告。有时候你碰到难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碰到有你的最亲爱的人病了，你怎么为他祷告啊？你说神啊，医治他，你非要他医治他不可，你不医治他，我就也别不可能怎么样，是不是就这样祷告最好呢？你的心是很迫切，但是你知道神的意是什么样呢？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呢？是要他这个病中学到什么功课呢？你不能说啊，有病了马上祷告就好了，这就是最好的。不一定，也可能从病里头他得到神的提醒，在病里头他因为向着神敞开，神提醒他有哪些地方你还需要注意的，哪地方你应该改正的。他病了以后，他把过去的这些缺点错误改正了，对他的灵命上他进了一步了啊。所以的祷告要靠着圣灵的话，就知道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按照圣灵祷告，神啊，他病了，你觉得应该怎样好呢？你祷告祷告慢，觉得应该啊是这样的，为他祷告。所以圣灵祷告，在圣灵祷告就是按照圣灵来带领我们，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祷告有时候很缺少这个坚持忍耐，有的事情为了某个事情祷告以后，祷告完了以后就放下来，就不继续祷告了。我们没有力量祷告，我们需要圣灵加力量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多来学习祷告，能够真是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神把他的意思来告诉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供应，渐渐的长大。第三个，他说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爱是指到神的爱，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里头。我们是爱神，我们需要爱神，我们应该爱神，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爱我们的爱哦，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在你的信心怎么样的有些动摇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对神的爱有怀疑。一碰到难处了，一碰到病了，一碰到什么挫折了，就说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我吗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但是我们应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不离开神的爱，我们不离开神的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过去的年日里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姊妹实在是非常困难那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只有靠着主的恩典就这么样的走过来了。所以等到我以后从这个软弱中间回转过来以后，我向神第一个祷告就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叫我以后再不离开你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爱好像是一个一个大的一个避难所，让我们藏身在这里面，我们就能够安稳，所以要不怀疑神的爱。有一次，有个主日学的老师跟孩子说：“你们要听话啊，神爱你们，你们听话。”有个孩子就问了：“老师啊，如果我不听话，神爱不爱我啊？”老师说：“你不听话，神就不爱你。”你说对不对啊？这主日学老师这么说对不对啊？不对，即使你不听话，神爱你。我们不听话说，神爱不爱我们啊？神照样的爱我们神就会为我们离开他里头觉得忧伤担心，担心我们受损失 神不会说你离开我，我就不爱你了。以色列人离开神有很长时间，多次的离开神，神说我永远都不丢弃他们，但神还管教他们，神爱他们，并不放任自流了。神管教，但神说我永不离开你。他说母亲妇人怎么能够忘记他所生的婴孩呢？既或有人这样忘记的，他说我却不忘记了。神不离开我们，神既然这么爱我们的话，我们就要常常保守，被保守在神的爱里头啊。其实我们能给神什么？我们能够用多少钱财来献给神，神不缺钱财。我们能够做多少工作献给神，神就满意了呢？神自己能做任何的工作。神，我们能献给神的什么？就是我们的爱，我们所有的，我们一点点的爱献给神，神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满意。神能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钱财，给我们地位，给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啊。神给我们就是他的爱啊，所以我们可以不常常提醒自己，常常神说，神啊我爱你，耶稣啊我爱你。虽然你的爱还不够，但是你不断的把自己的爱放在神的面前，这个神是很喜欢的，很喜欢听到这个他的儿女向他说啊。你看见这个母亲最喜欢听到儿女怎么跟他说呢？妈妈我爱你啊，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啊。这父母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累，听到这个话的话，全部心里头一切的忧愁难过都放下来了。神要我们的爱，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神会保守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保守自己。这地方特别提到要保守自己，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耶稣呼召这十二个使徒来跟随他，耶稣说给他们三个提醒，三个事情。一个，你要常和耶稣同在；第二个，你要得到这个权柄传道赶鬼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门徒所做的，常和他同在。我们也要常常与耶稣同在，能保守自己。第四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仰望啊，主怜悯。什么是怜悯呢？就是神把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恩典，他给了我们啊。我们是堕落的罪人，该灭亡的罪人，但神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救，能够从灭亡沉沦里头出来啊。这个是神的怜悯我们要仰望他的怜悯啊。他不但救了我们，还让我们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在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我们进入这永远里头。这是神的怜悯，就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没有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劳说，我这么做神就应该给我怎么样。我们越信主时间越长，越觉得我们不配得神这么丰富的恩典，是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仰望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仰望的意思就是常常要默想，常常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配，那么这样的话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领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他啊。那么这个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不是叫我们放下我们日常的责任啊，我们还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啊。因为这个得救啊，是主怜悯我们， 主再来也是神主耶稣把怜悯要来怜悯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们再把它做归纳一下，有四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一生中间都要注意都要来追求的。第一个什么，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常啊，自己这都要不能分开；第四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直到他再来。愿神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四方面，在新的一年中，我们都能够好好来遵守，好好来追求，来实行，叫我们的生命长大。主耶稣就快要回来了，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